佛眼其二哪者，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十家夫妇独无义理，不顺法度，奢淫骄纵，各欲快意，内心自私，更相欺惑，心口各异，言念无实，妄谈不患，巧言愚昧，尽嫌谤善，陷入冤狂，主上不明，任入臣下，臣下自在，积伪多端，浅度能行，直系行色，在位不正，为其所弃，妄损忠良，不当偏心，臣妻其君，子妻其父，父敌夫妇，宗外之师，更相其况，各怀贪欲，嗔恚欲死，欲自后己，欲贪多有，尊卑上下，心惧同源，破家亡身，不显前后，亲属内外，作事而灭，作之而灭，毁食十家，知识乡党四里玉民爷人，转共从事，更相利害，奋成怨结，富有奸喜，不肯私语，卖宝贪纵，辛劳绅士，不事自尽，无所事后。这是道业啊，杀道。第二呢，就是道业。第二呢是什么呢？就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民呢，互相欺骗，我们只知道盗钱财，还有盗名的，还有盗名盗利的占多数，还有盗财的，盗的很多，都是欺骗的意思吧。说娑婆世界这些个人呢，世间的人呢，他们不论父子兄弟夫妇，都没有义理。这个义呢，是真义的义啊，是真义的义。应该是什么？父慈子孝，这就合乎义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夫妇之间相敬如宾，这个义也没有了。就是一切在自己的家庭都没义理，不顺法度呢，有世间的自然的规律，就是国家的国法。偷盗是不可以的，欺骗是不可以的。那么讲这个道德的标准吧，互相要是互相的诚恳啊，这个是做不到了，做不到了啊。为了的盗财盗财盗物盗名盗利，这个道的道的含义很多很多。说是又如果是母语语言啊，这两种的上来那个一呢二呢呀，都是说的身业跟口业，用语言的欺骗，用语言的欺骗。此图啊，他心里的快乐，那是把真实的把这个什么都忘掉了，口里的跟心里的，心里所想的，口里所说的，心口不一。他所说的话跟他想的没有实在的，没有实在的。那么呢，就是都是欺骗，欺骗。应该做的不做，互相的欺骗，互相欺骗。这个欺骗就属于道的意思，就属于道的意思。就是言语不诚实，口是心非的，伪装的，伪装的诚实，诈骗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骄奢淫逸呀，骄奢淫逸，上谄下媚，上媚下谄。对于这个比他低下的，他要骄傲的不得了；比他高贵的，他要谄媚的不得了。从上到下都如是，主上不免。做上者或者做这个总统了，这个是主上的，是只是帝王说。现在又说了总统了、部长了，反正有权有力的啊，他任用的他底下的属员，那么这在底下的属员为了求他自己的安慰，求他自己的快乐，他对上呢不忠实。我们都现在都说是人民的公仆，哪个国家都讲民主，人民公仆。大家可以想想看，咱们这个。我们那个公仆啊，是奴妻主了。那个公仆把主人都管着呢，把主人那所的血汗所挣的什么，公仆享受了，这就颠倒啊，颠倒，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不是的。说在上者不明，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什么事情不察善恶，因着臣下的所为，那么积业之心呐、啊，积心呐、啊。说巧入其心，就是欺诈。说人呢，这个什么事情用的机心太重了，太重了。伪内虚伪，这个机虚伪的事情太多了，都是互相的欺骗，互相的欺骗。说在他的是什么的地位，他不难他竖起腕而行，应该做的互相都欺骗。我们现在不只说是臣在下的了，说国家一个法度，前头说了 说这个法度不顺法度，这个法度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家庭，嗯，或者夫妇都有一个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嘛，这个法度是指这个说的啊。说现在不讲这个了，讲民主，讲民主也有法度啊，说这个国家定着关税，例如说各个国家的关税，这就是法度，你要偷漏税你违反法度，但这个法度是正常的了，为什么他要偷漏税？那你税定太高了，税定太高了，他没有利益可得了，这是第一种，你税变高了。还有你没有一个标准，不论哪个国家的税收上没标准，现在没标准了，你要没标准了吗，他也就不上了，能欺骗过去就欺骗过去，所以这就在上者不明，嗯，在下者呢积为多端，欺伪作伪的事情就太多了。但是看风转舵，说直起形势，现在的形势是什么样子，那很乱，那大家都乱吧，越乱越乱。说在他那个位子不正的意思，就是他不尽其位，该做什么事儿的他不做，他什么事儿他不照着他应做的他的本分他不做，他互相的欺骗，互相的欺骗。往往呢咱们看到历史啊，望损忠良的那含义就是奸臣得势，忠臣被害，历来都是这样的。说这人很老实，我那时候听到很多这样的，把这个社会的言论呢变成这样。老实是什么呢？是无用的另外一个名词，无用的别名。那人就不能老实啊，为老实老是又受气嘛，又被欺骗嘛，完了时候呢那生活都不着了，那就得搞欺诈呀，嗯，那都是这么欺诈来欺诈去，那果上怎么办呢？阴的时候欺诈，果上的呢，说把那个自然的心理啊全违背了，也没有法度了，也没有义理了，下欺欺上，上者不明，那么上者就欺欺下，把儿子欺骗他父亲，兄弟夫妇全是这样的。内里头是宗，外头就是外景，他的外景内亲都没有，知识都没有，像真实的全没有了，就是欺诈。为什么要欺诈呢？贪欲，贪欲所使，他说为了争后自己，对夫妇之间父子之间的自己要厚一点，欲自厚己了，反正使自己舒服就行了，别的他都不管了，都想多占多占，把这个尊卑上下的什么都不讲究了，先什么都不讲究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不就是这样子吗？说这样子你将来你所得的果呢，破家亡身，身亡了家也破了，只顾其前贪，就不顾其后，前头也不想想，后头也不想想，没有智慧的就说是你怎么来的，流到什么地方去，全然不知道，全然不知道啊！这样子啊，不但灭自身，而灭你的家，乃灭你这个种族，甚至于亡国。所以这个互相的持家呀、知识啊、乡党之乡党啊、势力呀、啊、愚民呐、啊、野人呐、啊，现在分不清楚了，转共共事，大家都在块等。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，跟这个佛所记说的这一段的这个教诲母的呀，确确实实的只是一个利害关系，这些什么都不存在了。如果有利的就做，不择任何的手段，这种怨毒啊跟愤恨心理啊，当时他你有事有强权，或者你拿着枪啊，他斗不你，你再斗你一枪就把他打死了，他只有退，退了有时候退还退不成，他还照样的把你整死。那这种怨毒啊集结越结越深，富者奸细，不肯布施，不肯施予，那么越贪越重，越贪越重，这样子心牢，心牢呢就是心里算计特多了，算计太多了，算计太多了就不好了，就把你的心呐、啊、都劳废了，都劳废了。身体呢并不因为你心牢而你身体能得到快乐，你身牢了心更受痛苦，身也在受痛苦。嗯，咱们前头讲那个贫者当然是要劳苦，要经营去想得个温饱，那么也很困难，也是辛劳了，辛劳了身上还没得到温饱。富者恐怕失掉他耐心啊，保护啊，他既不肯施予，他要保护别人偷去，别人盗去，别人一抢去，那得想种种手段来保护，他辛劳生活到这样子啊，没有仗势的了，也没有一户的了，无有四户，就是以前说啊，没有父亲是无色，无母人没户，就是孤儿的一个样子。这段形容着 说你造了这种业呀、啊，没有离开三宝了，离开三宝了，别说得不到护持，得不到奈何，因为你就是欺诈的，像这样的不行正道的，咱们所说的小人大人，不是我们这个小人大人呢、啊，不是说他有钱有财富地位尊贵就是大人了，在世俗上是这样说啊，说是没钱的卑下的当路人，说这就是小人了，这是一种讲法了，随着世俗。另外的时候，大人者是大慈大悲宽宏大度，这叫大人、心胸狭窄，乃至处处的一天的思想呢，机心百出，就是算计别人，把人家的都拿到我手里头，这个就是市井的小人。这样的辛劳生苦啊，越做越苦，是第二恶业啊，第二恶业。这个第二恶业所受的报呢，所感的无烧无痛呢，下的这一段所受的报，独来独去无意随者，善恶祸福随命所生，毁在乐处，毁入苦毒，延后乃毁，当夫何及呀、啊？世间的人民心欲少自见善争霸，不思目及，单欲为乐，妄作非法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消失没尽而浮求索，邪心不正，巨人有散，不欲思计，四字乃毁，今世现有的王法牢狱，随罪趋向，受其殃罚。因其前世不信道德，不修善本，今福为乐，天身科实，别起名迹，受宗神赐，下入乐道，会有自缘三途无量的苦恼，辗转其生，世世累劫无有出息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，是为第二大乐呀。二痛二烧，勤苦入世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人能与众一心自意，端身正行，独坐助善，不为助乐者，身独度脱，怀其福德，度世上天弥还之道，是为第二大善事也。说人在这个娑婆世界上，你来的时候是独来的，独来的，走的时候还是独走。如果是有这种观念的人呢，自己经常的回顾一下子，你来的时候一丝不挂，走的时候，走的时候就不同了，把好东西穿上，乃至于时候还有时候还夹的富有的还夹的珠宝在那棺木里。大家逛过那个什么吗？十三陵啊，看看地下宫殿呢，地下宫殿很多，沈阳也有个地下宫殿，北京那个明朝的十三陵，还有玉县的也有陵寝，那是明朝的。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，那个尸体还是会化了的，来的什么也没带来，走的什么也带不去，什么东西没让随着你走的，独来独去，就是你的业呀、只有你自己来到这个省，临走的时候离去的时候一物也不随你去，这种道理谁能体会得到呢？要有这种的心理，这不是消极的，你要有这种心理，你就求个出路嘛，求个出路嘛。你要知道并不是独来的，我刚才一讲是独来，这也讲独来独去，不是的，因果随着你来了，是你的六亲眷属或者是你冤家都来了，冤家也行变成六亲眷属，冤家也变成六亲眷属，你六亲眷属啊今生也许会变成你的仇敌，都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在生的时候跟你的六亲眷属有很多的事不相合，他记恨在心，再来了他就变成仇人了，你的因果的业一点躲不脱的。善者升天，你再去进修，前生生极乐世界的业啊没收好，今生再继续，那你可能升到极乐世界去，有前生那个根基，前生那个乐做的不猛烈，今生你再补充一下，那就去的像射箭一样的，一下就是做了下去了。你们做好事的能得到难乐，做乐的呢，那个苦难呢，那就随着你来了。人家到了时候就悔，到了时候就悔啊，到了受苦难的时候，他后悔了，悔着当初不该这么做。那现在这个时候悔，晚了。有的时候见别人做好事，他不但不赞叹随喜，他生了嫉妒障碍，生了嫉妒障碍。那么经常讲啊，我说就是会见贤思齐啊，这种心里没有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头让你随喜功德呀、见人做好事，就是忏悔你过去那个嫉妒障碍的心理，就都向那里。见人做好事，不但生嫉妒障碍，他想据为己有，自己不做好事，人家做的好事 他用种种手段把这做好事了，成了他做的了，成了他做的了，这是道，欺骗的道。嗯，你这种明白啊，是最大的。那么你等到你现世之中，有的现世现报，说牢狱的刑法，牢狱的刑法。嗯，回来是把这为哪人比你更哪的人把你残杀了残害了，那么犯罪的情形有轻重，行轻重，你受苦的这个情况呢，那也有轻有重。嗯，这就叫惩罚，叫惩罚。嗯，说我们说是这个没看见死人代价啊，都看见活人受罪，没看死人，那你看看监狱吧，活人代价的你也看一看吧。嗯，那都是作恶的了，都是作恶的了。啊，因为这些人，我们说我们佛教啊，我们是讲的是佛所说的无量寿佛教，那么什么事情当然以佛教为主题了，因为这些人他多生累劫没信佛，没有信佛，如果是多生累劫信佛的，他没修好，因为善里头信佛之后，他对佛所教诲啊，他怀疑，而且的信呢不是净信，不是净，夹杂了很多问题。有些人这样信佛的，身体不好，许个愿吧，诸佛菩萨加持吧，这样信，他不真正的产生明了的信，真不信是有智慧的信，真正相信一切诸法无常无能苦空，那不是这样的信，而是一时某种因缘这样的信，这信不坚定，还有疑惑，有疑惑。那么呢，虽然信了，信的有疑惑，那么呢，他做的善事呢不大。说你善事不大，那么对佛所说的呢，信佛吗？就学佛吗？学佛，佛怎么做的，教我们要怎么样做，那么应当照着做呀。我让你挂个信佛的名字，佛所说的你不去做，说你要说给木匠做徒弟，那木工你一样不会，学完了你还不懂的，那你算什么木工啊？你做不了木工啊。每一行每一事都有事，虽然你前行信佛了是假现，说你今生来又更作恶，更作恶，你那个种子啊是在那摆着吧，你善心不发生现行，如果是前生的信了佛了，虽然没真现，那么今生呢他又遇见佛了，他渐渐呢又能深入了，那就是好了，那就好了。那么前生信后来他退了，我前几天不跟大家讲吗，他吃了一生的寿，到临要死亡的时候，到晚年了，他赶紧这一生信佛什么也没得到，吃素啊没得到什么，划不来，你要死亡了他才吃荤，你这个非下地狱不可，那说明他的信仰啊是欺世盗名的，是偷名的，你们那个道心里头太多了。嗯，太多了，你做一点的善呢，像昨天我跟你讲那个什么经上不是讲吗，那个所有你做的善呢呀，你有两个神跟你叫俱生神，这都是你自己心里所变态的，一个记善的，一个记恶的，你因为可能欺骗呢，什么也欺骗不了，讲到你死后清清楚楚的告你，告诉你命中之后了，打到哪道去了，你说三途苦恼的时候，那你才知道那是悔，悔之晚矣了，还是不晚。如果在那个悔的当中你出来了，在你那个善心所中能发现，你再继续修，再去作恶了，但不然那出来就忘了，出来就忘了。我看你为什么在监狱里偷盗的关系，关出去别偷了，照样的偷。不过在这个美国的呀和加拿大的法律啊，它是不同的，大陆的法律不是这样的，处罚的很严重，尽管很严重，他出去照样的做，照样的做，所以就叫没得到教诲。像我们受了地狱苦的，他出来全忘了，全忘了，他能改过吗？他不能改，说越堕越深了。说这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啊，要人以心自意啊，所以最后佛在这个每一个的五恶里头，佛得都是这样教诲的，都是这样教诲的。你在最后的时候，如果是你能够信佛法，嗯，依着佛所教导的行，那么坚定其自意，一心自意啊，一心自意，端身正行，端所行的正业、正语、正业呀、正命啊，能够这样去做，端身正行。那个时候呢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乱，我自己呀、不欺心，依着佛所教导的。关心正向，那不因为外形说现在这个世界都坏，我也去跟着坏去，那就糟糕了。人家都这样做，我也就这样做去，这个缘随不得，随缘不能随这个缘，不能随这个缘，应当随善缘。所以呢，你要是外法妄理呀、不尊重这个善业所行，嗯，自己的 把它浪费完了，尤其向别人施舍索取，而且很凶恶的索取，特别对待六亲，对待六亲虚所无度啊，不是给你一回你下回还要去做，给你一回还要去做，就是把别人的利益财富自己把它作为抢夺的方式或者欺骗的方式，用种种的方式把它完了据为己有，完了又来浪费，完了浪费完了尤其向别人虚索，又想种种的方式或者偷盗啊，抢劫，起一个种种邪心，这样子你说不受报，阳间不受报，阴间要受报的，阴间要受报的。嗯，我们现世的刑法牢狱你可以不理，感到你转生的面貌一换，那就不由得你了，到那时候受苦你才知道。